Amici Tocco.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，你赐给我们春天，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来敬拜你。我们所有的都是恩典，我们感激不尽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感恩的心。我们的感恩也要表现在行动上，我们要存心忍耐去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。我们必须坚持，我们必须要坚持到终点，我们一定要跑到终点，我们要跑到你的奖赏台前，我们跑到你天国的门大门前，我们要见到你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我们奔跑系列的第七个单元，存心忍耐。2010年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奔跑，奔跑那摆在前面的路。这是神的计划，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。基督徒从得救那天开始，一直要奔跑。我们有一条很长的路需要去跑，一直跑到什么时候？跑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从得救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奔跑的过程中。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长跑运动员，都是马拉松运动员。要跑好这人生的长跑，你必须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这是第一个要领。你背着重担，你挑着重担，你不可能跑这条路，你必然会停下来。第二个要领，你必须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罪就像绳子一样缠住你，缠住每一个基督徒，使你失去行动的自由。不要说跑，连走都不行。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个要领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存心忍耐。存心忍耐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，也是我们奔跑当中需要注意的第三个要点。大家可能都有经验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长跑的经验。长跑运动关键是耐力，不是速度。长跑运动贵在坚持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开始跑得很猛，跑得很快，但坚持不下来，半途而废，等于白跑。这点我很有体会。在中学时代，我的体育成绩是不错的，跳高、跳远、短跑都可以，就是有一个最困难、最困难，就是长跑。长跑要通过2000公尺才能够过关，体育成绩不及格还不能够毕业。哎呀，这个那个段时间我到现在都记得好清楚，2000公尺跑不下来，真的跑不，不是这个做样子，也不是不谦虚，是真的跑到这个中间实在跑不动，走也走不动，只有这个坐下来躺下来。哎呀，我一直苦恼，如果说我这个长跑不行，那我就完了嘛，我这个人生就完了，我连中学都毕业不了。所以我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，我那个时候真的研究怎么能够使我跑好。后来人家告诉我一个关键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过这个2000公尺的考试。他们说这个长跑运动啊，最关键最关键的不是开头，开头大家都跑得很好，是中间。在中间的时候，由于你跑路，你这个呼吸加快，你这个血液循环加快，身体有一个很严重的不适应，在这个时期是很痛苦的。只有度过了这个时期，坚持过了这个时期，那么 这个困难时期过了，那个疲劳的特别这个不适应的时期过了，那个身体慢慢的他适应了这个跑路了，他适应了这样一个呼吸了，适应那个需要大量的氧气的，让那个肺活量这个开始变化，他的这个呼吸开始变化，那么以后这段路你可以跑得很轻松。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当时在内经不过中间那个过程，倒下了，倒下去以后你知道他起不来的。长跑运动你中间任何时候你一定要一倒下你起不来的。哎呀，我慢慢懂了，一定要学会坚持度过中间大概1000公尺开始有一段很痛苦的很难受的，甚至要呕吐，甚至于这个腿一点四肢没有力气，在这个时候是考验一个长跑运动员的关键。那么我们属灵的长跑，基督徒的长跑同样如此，中间有一段关键的时期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进入这个关键时期，还是你还没有进入。你没有进入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会进入。所以存心忍耐非常重要，将来在天国里假如我们在座的都能见面，说明大家都是存心忍耐的人。反过来，将来我们没有见到的人都是耐力不够坚持不下来的人。什么是存心忍耐？首先我们讲讲什么叫存心。这个存心有时候不是太好理解，存心忍耐还要存心。希伯来书13章有过这样一句话，13章5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。所以存心的意思就是真心，不要做做样子，不是做做样子。有的人他的忍耐是勉强的，是做给人看的，在外面可以忍耐，在公司里忍耐，在这个工作的场合可以忍耐，但是回到家不能忍耐，在家里这个原形毕露，急躁的性格完全表现出来，这种就不是存心忍耐。圣经要求我们忍耐，忍耐是很重要的一个品格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也是爱的真谛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章学到，爱就是恒久忍耐。当我们遇到别人不理解，遇到别人的冤枉，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不要很快的就反应。忍耐能够化解很多的矛盾，但是忍耐是被动的，忍耐是被动的。当一个苦难来了，当一个冤屈来了，你是被动的去忍受。作为长跑运动来说，最关键的不是忍耐，我们还要达到目标，我们有一段路我们必须要跑，不能放弃。所以最重要的是坚持，坚持当然包含了忍耐，但是坚持还有主动的态度，不是被动的忍受。坚持就是绝不放弃。马拉松长跑最困难的不是在前面，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跑得很好，你看笑眯眯的，一个个都笑眯眯的，很轻松的在跑。但是到了中间，你看人的表情，如果你注意这个马拉松长跑，你看人的表情不一样了，因为人的精力慢慢的耗尽，那个时候每前进一步都是困难的。很多基督徒就是在中间的那一段退下来了，他们不能善始善终的跑完当跑的路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，他们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，有过感动人的见证，可惜在最后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忍耐到底。圣经用存心忍耐来勉励我们，勉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跑完全过程。 存心忍耐，不是说要你去用耐心去等候什么事情的到来，这不是一种等候。存心忍耐不是一种被动的忍耐，而是用耐心去控制自己，一定要达到目标。这个希腊文它的原文叫 Upomene 是一个希腊文，它翻译可以翻成两种，一种就是英文的 patience 忍耐，这个翻译不准确，不准确，所以现在大部分圣经不翻成这个忍耐 patience， 翻成 endurance， 翻成 perseverance。 所以准确的翻译按照我们现在新译本比较新的圣经中文翻译，翻成坚忍，坚决的坚，坚持到底的坚，坚忍，以坚忍的心，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坚忍，坚持的忍耐，坚持不懈的忍耐。基督徒很容易失去自我控制，变得灰心，只有坚忍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。疲倦灰心是我们人最常见的问题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放弃，不要中途放弃，在没有达到终点以前你不要倒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今天这个题目太重要了。再过十年，再过二十年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倒下来？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神在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周围放了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，他们干什么用？他们鼓励我们奔跑这条天路。别人的支持，别人的鼓励能够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继续前进，帮助我们不要灰心，帮助我们不要放弃。教会干什么用的？你知道教会干什么用？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，教会就是一个加油站，给我们支持，给我们鼓励，对每一个基督徒说加油，不要放弃，继续努力，坚持到底。很多人以为教会需要你来帮忙，好像我来教会是给教会一个面子，你们不是要我来吗？我来给你们做一点什么事，你们有什么事要我做的？不是教会需要你的帮忙，而是你需要教会，你才能坚持。你需要教会，你没有这个加油站，没有教会的鼓励，弟兄姐妹对你的支持和帮助，你跑不下来。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个人的马拉松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孤立的，不是单独的，我们互为肢体。保罗用这个比喻，你也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单靠自己的能力，我靠自己的智慧，我们跑不到终点。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我们是组成一个团队来跑。魔鬼常常会欺骗，魔鬼是骗子，魔鬼是最大的说谎言的父亲，他欺骗我们说靠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成功了。世界也在告诉我们，仅仅靠我们个人的资源，我们的生命就能成熟了。如果你听信他们的鬼话，你就会中途而废。坚忍是基督徒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品格，神要把这样一种品格放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里面。在奔跑天路的过程中，重要的生命品质不是速度， 开始跑得很快，不是服事的果效，我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而是存心忍耐，因为这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短跑，这是从得救那天开始一直要跑到人生的终点。如果耶稣先来，那就跑到耶稣来的那天那一刻那一分那一秒。我们需要忍耐去面对试探，抵止魔鬼的攻击。有的时候魔鬼会夺走我们的盼望，魔鬼把你的盼望拿走，魔鬼让你所爱的人来刺伤你的心。有时候神没有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回答我们的祷告，甚至我们会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越要紧紧地依靠神，坚持不懈地跑下去。有的基督徒有点疑问了，他说信耶稣得永生嘛，怎么还要坚持呢？还要坚忍呢？还要跑呢？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啊，连慕道朋友可能都知道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太好听了，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他的救恩是有保障的，这个救恩一旦你得到以后你不会失去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，那我还要跑干什么？有人这样给我说，你们去跑吧，我只要能进天堂就满足了，我不想跑，我要过轻松的日子，我要过舒服的生活，你们跑你们得奖品，我不要奖品，我只要最后一个进天堂的门票。你有门票吗？拿出来看看。关于永生的保障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，一种是永生是有保障的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可以放120个心，这叫加尔文主义。基督教中很多宗派接受这个观点。另一种是永生没有保障的，你信主以后还要守住你的信仰，因为你可以放弃，你既然可以接受，你也可以放弃这种信仰而失去救恩，这个称为亚米牛斯主义。两种不同的观点，天主教和大和一部分基督教的宗派接受这个观点，天主教都接受的啊。上个星期我已经讲过，天主教有一种罪叫大罪 mortal sin， 当你犯了这个大罪的时候，你的救恩就失去了。表面上好像两派很厉害，对吧？不断的争论，很大的不同。其实啊，最重要的不是救恩会不会失去，最重要的是救恩需要不需要坚持，需要不需要持守。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救恩会不会失去，我们抓错了地方。这个是专门给神学院的教授作为学术讨论的地方。重要的是救恩需要不需要持守，这是我们应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。这个就是坚忍的教义。什么叫坚忍？加尔文主义是讲一次得救永远，但是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信条，五条，最后一条，加尔文主义的最后一条就是圣徒的坚忍。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条，圣徒的坚忍是加尔文主义里面很重要的内容。加尔文主义被简单化称为叫 tulip， 就是那个郁金香花TULIP， 最后一个 P 就是 Perseverance， 圣徒的坚忍。什么叫圣徒的坚忍？圣徒的坚忍就是永生的保障。 只不过是另一种表达形式。他们是同义词，我认为他们是同义词，有些细微的差别不太重要。严格说来，永生的保障或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种通俗的表达形式，这种通俗讲起来不太严格的。怎么不严格呢？很清楚不严格嘛。因为一次得救，首先什么叫得救？得救不是很容易这个定义的啊。有的人定义得救就是什么觉知受洗，受洗就是得救的这个一个证据。我受过洗了，等一下我们圣餐，我受过洗，我可以吃圣餐，不受洗好像还不够条件。有些人根本没有受洗，可是他得救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没有受洗就得救的有没有呢？最清楚的一个，钉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一个强盗，他没有受洗，但是耶稣亲自肯定他，今天晚上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，是不是啊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没有受洗，他也可以得救。所以用这个觉知受洗来作为得救的标准是不可靠的。有些人虽然受过洗，不清楚救恩的内容，是否得救是有问题的。我有一年在这个圣地亚哥开一个全美国的福音大会，哦，那是一个很隆重的，很规模很大的。到最后有一个受洗的，受洗是一种很特殊的，不像我们这里受洗，就是在这个圣地亚哥的海边，那个海滨的 beach， 然后有一批的这个牧师和传道人站成一长条，凡是愿意受洗的过来，从这个岸上面过来到这个，因为这里几十个人，所以你要受洗非常容易，快得很啊！这里来那里来随便都可以来，根本对你没什么要求，你只要受洗就马上受洗。好多人受洗，受洗了以后他还问我受洗干什么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不是圣经里的话，圣经里没有这句话。这是一种人的解释，人对救恩的解释，这解释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但是表达的不完全，表达的不精确。所以有的神学家呢把这句话修正了一下。怎么修正的？你听好，一次真正得救永远得救，加上真正两个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来看永生保障的另一种表达形式，就是圣徒的坚忍。这是一种比较严格的表达形式，所以一般基督徒还不太知道。大部分基督徒知道的是一次得救，他不知道圣徒的坚忍 perseverance of saint。 所谓坚忍，就是指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一定会坚持跑到终点，他最终不会失去救恩。我们基督教福音派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条，就是叫威斯明斯特信条 Westminster 信条的第十七章第一节这样说：凡神在他爱子里收纳，并用他的灵有效的招选而成为圣洁的人，不能完全也不能最终从恩典的地位堕落，而要保守这个地位一直到底，永远得救。这是一个很精确的表达形式，叫 Westminster 信条，这是我们基督教基本上都通用的，我们所有的宗派都接受这个信条。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描述了教会要经历，将来要经历的逼迫时期，教会会面对苦难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：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， 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下面句话非常重要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人在试探，在试炼，在逼迫之下，很容易放弃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，因为人非常有限，在试探下面，在试炼下面，在逼迫下面，他会堕落，他会放弃信仰。救恩是给那些坚忍的人，圣经一再教导我们，每一个蒙神有效呼召重生归正称义的儿子名分，必然会坚忍到底。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坚忍，一定会蒙神的保守坚持自己的信仰。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？当人相信基督的时候，相信基督以后，有时候确实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些情况，有些人中途放弃了。他们看上去好像开始的时候不错，是基督徒，怎么放弃了呢？怎么不来教会了呢？怎么不要信仰了呢？我们称这种人，圣经有个名词叫离道叛教反教。这种情况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在新约时代一开始就有了。有人对基督说，主啊主啊，但耶稣怎么称他的？作恶的人离开我。在新约时代开始有假弟兄，所谓叫假弟兄，加拉太书二章四节，有披着羊皮的狼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，由耶稣所讲的比喻中，有一些种子是撒在石头地上，开始长得很好，发芽，长得很健壮，但很快枯萎了。他们到底是真的基督徒，他们还是假的基督徒？如果是假的，那问题不大，他们没有得救，他们不存在失去，所以不存在失去救。如果他们是真的，他们开始确实是得到了救恩，成了基督徒以后又不信了，放弃了信仰，说明救恩得到以后还是可以失去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啊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担心。这种状况到底存在吗？如果你要研究这个问题，最好的就是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对于那些不能坚持信仰的情况讲的最多，讲的最详细，也最值得我们学习。下面就是一段经文，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，我再读一遍，大家仔细听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上帝得福；若长荆棘和吉利，必被废弃，竟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种很严重的。作者讲的这些人到底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，你看上去很难很难一下子分辨出来。他们曾经懊悔过，他们曾经蒙过光照，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他们还与圣灵有份，他们尝过真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的全能，对于永生他们知道，他们有觉悟。有一些神学家认为他们是真基督徒，他们是真的信徒。这些真信徒因为没有坚忍，没有坚持住他们的信仰， 耗到中途放弃了。而另一些神学家认为这一段描写的不是真的信徒，是假的。所以你放心，你只要是真的，你不会放弃。基督徒会犯罪吗？基督徒不仅能犯罪，基督徒还可以犯很大的罪，还可能在一段时期中跌倒。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长期让罪做他的王，也不可能在背弃信仰的罪上有份。圣徒的坚忍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圣徒，圣徒就是基督徒，他是通过圣父的呼召、圣灵的内助而与基督联合的人，他一定会坚忍。中间可能有失败，但失败是暂时的，坚忍就是坚持忍耐到终点。这里的重点，这里讲的关键，不是基督徒需要不需要坚持，听清楚了，不是讲你要不要坚持，而是你一定会坚持。所以永生的保障和基督徒的坚忍是分不开的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如果说一个人信主以后什么也不要担心，你就可以犯罪，你犯很大的罪，你沉溺在罪中，你的得救总是有保障的，你进天堂总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就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意义，同时也把神的恩典变成了放纵肉体的许可证。彼得提到救恩的时候这样说的，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，彼得前书一章五节。在圣经新约彼得前书一章五节，彼得说，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这里有三点我们值得注意，他们是蒙保守的，蒙神的保守。他们怎么会保守？因着信心蒙神保守。第三，他们蒙神保守，一直保守到什么？保守到最后的结局，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说明神的保守不是短暂的，是一段很长的时期，就是我们当跑的路，我们一定会跑进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终点。但是这个保守不是自然的，这个保守是因为信心，是藉着信心得蒙保守。所以我们不要轻信那种滥用永生保障的人所说的，去放纵情欲，不求长进，自己欺骗自己。要很好的认识圣徒坚忍的教义，认定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。保罗都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非常重要，他提醒我们，唯有那些忍耐到底的才是真正的圣徒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你不能坚持，或者你不想坚持，正说明你没有真正得救。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怎么谈得上永远的得救？但是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所以能够坚持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这真是神的保守，这又是恩典。很多年前小学开学了，老师说今天只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最容易的事情，每个人把手往前甩，再往后甩，每天做300下，甩300下，很简单嘛。一个月以后90%的人坚持了， 再过一个月，剩下80%的人。一年以后，老师问，每天还坚持300下的人，请举手。整个教室里只有一个人举手，他的名字就是叫柏拉图，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。他有一句名言，成功没有秘诀，贵在坚持。世界上的人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为了自己的健康都可以坚持，我们为了永恒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坚持？我们所以坚持是因为神的保守，这叫恩典。我们必须坚持，因为这是信仰对我们的要求。